荐的这个视频，我们就看到这里。大家有什么得着吗？或者是有什么感悟吗？有没有发言？
没有，好像说的很抽象，对吧？很拗口。你和谁？我和我，我和他，什么的，太抽象了。但是简单的一句话就是说，属神的生命和属灵的原则，哪个大，哪个小？其实我的感受就是说，就像耶稣说的，他也举例子说法利赛人，就是说。就是说你们的义若不超过法利赛人的义，对不对？就不能进天国。法利赛人的义在哪里？刚才牧师也讲到，他们在二属灵的原则这一块，神的话我都知道，我都会要求你去行，但是他没有行出来。所以耶稣要求我们的义要超过法利赛人的义，我想就是说属神的生命要有。要比法利赛人大。我们所知道的原则，可能真的是这一辈子我们可能都研究圣经，你超过不了法利赛人。他们可能是哪个字符有多少出现了多少次，对不对？有什么属灵的含义，他们比我们更清楚。虽然说我们得救不是靠行为得救，但是神要我们的行为来证明我们的信，这是我们大家都知道的。为了更好的诠释，带出来我们下面的讨论，我选了几节经文，在以弗所书4:11-16，我们一起来读一下。他所赐的有使徒，有先知，有传福音的，有牧师和教师，为要成全圣徒，各尽其职，建立基督的身体，直等到我们众人在真道上同归于一，认识神的儿子，得以长大成人，满有基督长成的身量，使我们不再做小孩子，中了人的诡计和欺骗的法术，被一切异教之风调动，飘来飘去，就随从各样的异端，唯用爱心说诚实话，凡事长进，连于元首基督，
全
神的话，有恶合适，百节各按其职，照着个体的功用彼此相助，便叫身体渐渐增长，在爱中建立自己。我们知道我们受洗归主都是已经得救的人了，但是神的心意，神造人的旨意，在这个万有之先他定下的旨意，造人的时候他的旨意难道就是要让这帮罪人因着他的儿子能够洗清罪孽，不至于死吗？显然不是的。如果是这样子的话，那么当耶稣基督在十字架上流血洗净凡信他的人的罪的时候，那神的旨意就已经完完全全的完成了，我们就不至于这个天地继续存在，我们继续存活在这里。所以神心他远不在这里，包括圣经里面告诉我们关于夫妻顺服和做头，如何爱，如何舍己的比喻的时候，就点名就像基督和教会的关系一样。我们知道神的旨意他在基督的身上，在上面的经文里面我们看到，我们在侍奉上我们要成全圣徒，各尽其职，建立基督的身体，这是我们的侍奉。在我们的生命上我们要凡事长进，连于元首基督，就像刚才牧师所说的七的那一部分，我们属神的生命，我们是 要和神建立这样的关系，要和神来对话。每天的生活中，我们跟神如何来做，我们照着他的意思来做。
我这边有找到德牧师要我们可以做一个小小分组讨论，一个十分钟。第一个问题是，对于晚节不保走到底这件事，你有什么看法？你有想过自己可能会晚节不保吗？在信仰持守上，你要怎么走到底？这是第一个问题。你帮峰主。
嗯，可以，你先问什么？还有第二个问题。
第二个问题是，你属神的生命能承载你的生命是哪位词哈？那生活就是配偶、父母、子女、朋友关系吗？你属神的生命。第三，了解契约义的含义后，审查自己花了七，我与你二，我与神的法则，心思的比例是多少？你自己。往后你想要调整的是什么？要怎么努力？很多问题。你的生命中是不是按照契约义的分配呢？如何能够让七更多呢？我要怎么把这个问题？
你有什么来直接？我看咱们这么多人，就说有什么感想，可以直接把你的问题来分享。
我要怎么？
就是刚才这个问题，举个例子，晚节不保，你有考虑过吗？
好，
对不对？就说谁有什么感想？
Okay，
想
好，懂了。好，有时候有感动。你们可以说晚节不保，你们有什么看法？我自己做一个 OK。 其实呢，在准备这个姐妹会的照片里面，其实我一点感慨的，我有在跟魏芳他们说，我说你看哦，我们的姐妹啊，在2018年的时候其实大家都很健康的，你看今天还来的是谁，生病的是谁，离开的是谁，为什么？这也是一个很好的 example。 我们不是说他们晚节不保，就看到他们，我问回我自己，一个5年后我还会在这个照片里面出现吗？我还会为着主坚持到底吗？这个是我自己时常提醒自己的问题来的。我只可以说我努力，我感谢主，就是在我头脑里面确实是有这个提醒。然后在看到这个分享的时候，我觉得我很希望我身边的同工们也有这个提醒在自己的生命里面。你今天做的事情，或者是你的碗，你要怎么做事情来坚持你能够保得住你的碗节？因为我们生活很忙。我自己也离开过教会，我真的离开过，我做了很多很不好的事情，真的。然后回到来的时候，就是跪在地下求神原谅，看到神的怜悯，给我自己回来，再重新的去考虑，想一下自己怎么保得住我的晚节。还有一个 case 就是朋友的去世，他真的是我们很多时候说魔鬼的征战是让你离开，对吧？其实生病也是之一，他不放过你，他真的是让你最后一分钟，如果没有将福音传到那边，他都要拿掉你的生命，这个是一个很大的征战在里面。所以我们为什么要去传福音，就是我们也很希望爱的人到最后一刻他可以回去主的身边，这个是我们的工作。我是觉得对我的晚节不保，很感谢主是我被神拣选，起码如果我真的生病的话，或许我的晚节还保得住，因为我承认神是主。那我爱的人呢？这个是时常我自己思考的问题啊。这个是你们有什么想要感动有分享的吗？这是第一个 question。 你对晚节保得住自己晚节，你有想过这个问题？为什么我会在教会 不是，这也是其中一个让我时常提醒我自己的一部分来的，也是就是那个是不善一个原则，帮助我能够回去我的妻。这个是我的看法。
有没有人分享的？没有，我来说两句。
嗯。
关于晚节不保，就是这个牧师在讲道里面，还是他的前辈，对不对？有这样晚节不保的，可以引发他这样的思考。确实，我们里面以前是一个来过我们这儿的牧师、传道人，也发生一些这样的问题。就说我的感悟，第一点，不要因为人的跌倒，哪怕他是大牌牧师再大牌，不要因为他的跌倒绊倒我们自己。我们知道人都是不完全的，哪怕再大牌牧师，大卫神那么喜悦他，他犯的罪可以说比我们在座的都大，但是我们不能因为他某个人犯的罪影响我们的信仰。第二呢，我自己会不会晚节不保，会不会犯罪，这个是我们一定要注意的。圣经里面有太多的例子，人的跌倒是在自己夸胜的地方跌倒。彼得出名的大胆，出名的案主，但是主说在鸡叫之前他要三次不认主，他那时候软弱。摩西是温柔的人，但是他由于发怒进不了迦南。亚伯拉罕信心的伟人啊，但是呢两次耍小聪明来把自己的妻子只说是自己的妹子。所以人的跌倒是在自己骄傲的地方，所以说魔鬼也用这个骄傲来试探我多敬虔，对吧？我在这个敬虔上不会犯错，一定要小心这方面。对，最后一点，真的跌倒了并不可怕，我们不像就是说牧师说的这个谁谁谁跌倒了，我们不去论断他，他跌倒了他是不是能进天家，神会不会接纳他，我们不去论断他。当自己跌倒了，我们也不要去论断自己。魔鬼会拿我们的跌倒来控告我们，让我们软弱，实际上我真的不配啊，我不配做你的儿女，就从此沉沦下去，非常的怎么说的普遍。但是圣经告诉我们的，我的学习，我的领悟，魔鬼他没有权利来控告神的儿女，我们有权柄在魔鬼控告的时候说你走开，论断我的，我自己都不论断我自己，只有神能判断我，你没有资格来控告我。神已经说了，刀剑软弱跌倒什么的死亡都不能把神和我们来隔开。当我们真的信主，当我们有这样的松绑，不被魔鬼所控告，不怕我们偶尔的软弱跌倒的时候，我们才能被主抓住。
不要小看自己。OK， 还有谁有分享吗？你晚节不保走到底有什么看法吗？或者你们可以说出来，让大家可以做一个提醒一下，就好像刚刚我说的，我会选择多参与基督徒的活动，多参与侍奉，来提醒我自己，我是神的孩子。因为当我离开那十年，我真的很 我不是我，我很真的完全没有一个怎么说 control， 我是 lost control， 因为我不在教会里面生活。我小的时候从教会生活，然后我离开，我去新加坡工作，流连忘返，超多姿多彩，完全没有回教会。回来的时候非常不习惯，一句话神的话我一句话我都听不进去，好像耳朵被封掉了。然后是有一位姐妹，她为我祷告，她说她要奉耶稣的圣名打开我的耳朵。其实我是被约翰福音感动的，我从来读不了一节圣经的，我不能够，我觉得我有阅读障碍。然后我可以从不懂多长时间，应该一天吧，整个约翰福音一次过给我读完，然后我就跪在那边，我哭的不是我，我很感恩。所以为什么我说我需要这个团体，让我能够保持着我的期，这个是我的看法，你们自己呢？
就像我们刚才敬拜的时候，我们外在的祷告，我觉得很多东西会被我们忽略掉，然后这个七很容易就变成六五四三，越来越少，还是需要跟神多沟通。对，
对，如何跟神沟通？
我觉得刚刚说的姐妹说的，我觉得挺有感动的，因为，我是，不会按时来聚会的人，这也是我今年的祷告，对我自己的祷告。我觉得首先不能够按时来聚会的话，那你的生命当中，就是缺少了，对你属灵这方面的一种扶持，一种鼓励。除此之外呢，我觉得，无论是去读经，还是任何其他的对生命的学习，当然最重要的就是说跟神的一种关系，这是我们能够让我们以后的生命中不去跌倒最关键的一个原因。那我想就是说，这个属灵的生命，那就生命是需要去活的一个东西，所以说无论在我读的话语的当中，还是跟我们姊妹兄弟在一起分享的时候，就说我们要可以让别人的这种生命可以给我们受我们可以带动我们引领我们。那同时呢，我觉得我们也要去比如说在生活中要避免那些可以引诱我们的东西让我们去跌倒这种东西比如说我这个人就会很把自己的时间和精力投入到工作中很多很多，当我工作特别多的时候，我就自己就觉得有一点危险了，开始有点远离神了。所以说我觉得真的是所以我真的是我自己最重要的是我得多来教会然后多做事情与兄弟姊妹们在一起谢谢大家，这个也是非常好的一个主题，我觉得
真的好。因为时间关系我们就首先下第二个，对，来教会其实主要就是帮助我们坚持到底的一个管道之一。OK， 第二，你属神的生命能承载你的生命吗？生老病死啊，怎么解答这个？我中文有限。
老了。
老了。来，魏芳，魏芳哈。
属神的生命能承载你的生命。
Question two。
你属神的生命能成
载你的生命和生活吗？这个生命指的是生老病死，生活指的是配偶、父母、子女、朋友关系。问题再说一遍，说你属神的生命能承载你的生命和生活吗？
就是说你现在的灵修，你的属灵生命能够承载你的生活吗？就比如说对你的引诱，生活上的引诱，你怎么胜过这个引诱？比如说最经典的，
天气很好，不想去家，我想睡觉。
classic 吗？很 classic， 我也是。我还跟佩珊说，我们祷告。他还想，怎么一个训练为什么要祷告？我说要，不然呢我没有能力起床。对，你们属神的生命能够承载你的生活吗？我感谢神，我就说一下我每次吐槽我老公，很可怜他，你这个要知道他全身动，他很可爱啊，我爱他，但是他是我的功课。如果不是有神的话语教导我一个如何做妻子，我真的是，我觉得现在的社会也有很多的影响，就是女生自强太强，想自己太强，然后就看不起他，这个是我不好的地方，所以我现在都要学习温柔，给他机会去表达。这个是我感恩有神的话语在我身上，让我撑过当我觉得不公平的时候，让我觉得为什么他是我选择的人这样，不能面试你就跟我说你选的啊，对，我选的每次一出现就说然后我安慰我自己，我选的对，这个我觉得配偶对我来说真的是，我感谢神放他在我身边，让我每时每刻都在经历神，很感动。 OK， 这个是我自己的生命的小小的见证。那你们呢？你的生活，属神的生命能承载你的生活，你的经历，比如说你遇到朋友同学跟你不一样。
刚刚开始这个主题的时候，你说一个原则，还有属神的生活，举个例子，就是我知道，就是那个认识，我知道那个知识，圣经上告诉我的，不要怕，只要信。可是，在我的生活中，当我遇到困难的时候，当我遇到挫折的时候，当我遇到我觉得很大的风险的时候，我还是会怕。所以我真的很想真实的告诉神，你说你告诉我不要怕，只要信，可是我还是很怕。所以我不知道我的生命，我觉得我真实的面对他，他怎样看到我就怎样子。
你这个我可以给你一个答案。你记得多余多玛的故事，耶稣在他前面，他要看到神的钉痕，他才相信耶稣回来。这一句话也是打我的脸，神真的打我的脸。所以还有应该是希伯来书说，你还没看，你凭信心去相信，这个是很重要的，就是我们要相信，你的信心要够，你永远要记住这一个故事。为什么耶稣要这样说？后面那句你们记得吗？就是还没看到的人先相信的父亲问他，对，对，就是你还没。你还没看到他手上的钉痕，你相信他就是耶稣了，这个福气是更大的。所以不要怕，只要信，勇敢走下去，你要记住这个故事。
但是我的困惑就是，我的挣扎是，我知道是这样子，我知道圣经的应许是这样子，我知道神要给我的是这样子，可是我真实的说，我真的没有这么大的信心，我还是会很。我觉得真实的呈现在神面前，可能是我的属神的生活，就是
原则有
在你的手上，你请你告诉我应该怎么做，请你告诉我应该怎么做决定。所以我今天觉得这个主题就是特别特别的好，那我就在想，今天我一定要多教会、福利查经、多查经，然后呢就是大家彼此分享，像这样的讨论我觉得非常好，彼此的鼓励。
好，那我们下一个，我们也是好哈。你现在学习的神的话也能够承载你的生命，然后这个是可以连带思想。好，下一个就是了解后审查自己花七二心思的比例多少？你的比例是多少？我要笑了，我不敢说，但目前。我真的很多时间都在教会，这原则比较多，好吗？好吗？工作忙，昨天我还给老天一个很长的信息，对不起。对，我真的是要安静。我感谢波尼每个星期很坚持的拉着我们有一个 RDP 的祷告会。那我怎么忙我都要回家坐在电脑前面祷告，这个是提醒我的方式，就好像我刚跟你说用不同的方式让自己的七多一点。 OK， 好，你的七二
还是
可以讲心思比例是多少？
其实每个人都知道自己的是二一的，只不过都没有讲出来，
对吧？
我想讨论就是第七天，你的生命中是不是按照是二一分配？如何能够要七或更多啊？这个是我觉得是更重要。我们每个人的所谓的生命的光景，大家都知道。预备，叫什么？你自己知道。那你怎么样做这个才重要？要行动嘛。你是最重要是我们在什么关系里面，你自己知道，然后怎么改，你自己习惯改。我觉得应该要第一个是改，因为有时候我们。因为父母是讲过了，我们常常的刷手机花了一个小时，但是我们看手机可能花一分钟、两分钟、可能十五分钟，这个是我们第一要的，可能要改我们生活的习惯要同什么的关系，习惯同什么看什么的话，那怎么分配呢？我星期天可能要分配到我们的教会里面。一个礼拜有，反正一个月有一次，我们的姊妹会还有我们跨小组做这个小组团契，这个习惯，然后每天的话很多时间去看手机，以前可能的一分钟、两分钟刷完就走了，可能再欣赏一下。我刚刚现在也是，我早上先营收。晚上可能都忘记了，我在回家的时候再看我的早上的年收，回家再要自己再细想一下。其实有时候都是要同神的关系，你一天到晚你都在外面工作生活，可能很多时候都忘记神的话。虽然我们每天都读神的话，但是我们里面有很多。不同的生活里面的片段都怎么说是霸占我们的这里，所以我们要改，怎么改？怎么按照每个人的弟兄姊妹的习惯怎么改？我觉得是自己改，怎么改？怎么按照你们自己的时间分配？但是我觉得每个人都应该要多看圣经，有时候背起来更好，因为有时候真的碰到困难的时候。你怕的时候，你就要怎么说？就要拿什么话在里面读多一次，不够新鲜，两次、三次、四次。
好像昨天有个姐妹说我很胖，我在拿圣经胖一句的圣经里面，这个让自己在里面踏实一点吧。我不需要怎么总的安慰，就是什么话有安慰，那是最有分量，对我来讲。
好，很好。如何能够让我吸更多啊？这个真的很重要的一个 idea， 一个 suggestion 呢，我们就给一个提议，我们如何能够让吸更多？读圣经。其实上次在葛牧师的这个执事会里面，他也是有提到，就是其实我们需要 discipline。我也跟你提过，就说，我自己是。我需要靠朋友的，我不能一个人。我很需要朋友跟我一起读经祷告，我真不能一个人。所以呢，我就喜欢参加各种的聚会，所以这个会特地提出买一个 priority。所以有任何的聚会我都去，因为这个唯有这个方式才能够帮助我更活跃，没那么闷。我自己真的是一行字看十次都看不懂。这个是我的建议，你们呢？七更多，
好，各位小朋友晚安。好，那我要跟大家分享一下，其实我刚来教会的时候，我其实遇到一个很大的问题，然后我其实不知道该怎么做，然后我就找了去年刘洪章老师，因为是不同的教会，然后那个团契发生了，把我带进去，我就开始每个礼拜。没事吧，每天
去发
两发
就去
了，管不了。我先不要讲比，我先讲，我在办公室从礼拜一到礼拜六，现在都来了。但是后来呢，我发现他其实我只是在浸泡在一个化疗当中，我并没有得了。到后面就没有，然后一直到最近，我开始用另外一个方式，就是每天早上我七点，我会有一个。读经的团体是三个人的姐妹，然后现在我们刚开始读的是罗马书，然后后来读的是箴言，然后因为每天早上都固定七点起来，然后每天就半个小时接触，大家马上做自己的事情，然后因为这样子一个读经，反而让我更多的时候更明白神要给我的话语，因为我现在不是那一种。读经读很多的人，所以说，当我在读第一次经书的时候，我发现到我们就好像是洋葱，是被煮的，一层一层剥开的。每一层被剥开的时候，其实你心里是有痛有难过，但是这个时候相对的，你很清楚你的角色是什么，因为神在跟你说话，从读经开始，然后后来我又领悟到这个事情。当你领受到神所要对你说的话的时候，你会有改变。已经当你在你第二遍的时候，其实你在放主在你的心中。所以我其实说实在，我会很建议说，你找一个属灵的伙伴，每天固定的时间花半个小时读经，然后彼此之间透过读经一个章节，每天读一个章节，读完之后互相祷告。因为当你祷告的时候，你一定要把你当下你自己的心思意念，你所发生的事情说出来，然后你相对的从这样子读经的过程当中，你那个改装，其实等于算是你一整天的全副武装，上帝给你的全副武装。所以我会很建议，因为毕竟我们是人，我们在寻找的是一个我们要看见的荣耀，但是问题是我看不见不到，我对我的信心是怀疑，我不需要承认我是个人。所以以至于说弟兄姐妹互相的牵引去做一件事情，就做神的事情，然后呢从神的话语当中你会有的找会有改变，而且改变非常大。我之前没读经之前，每天没读经，我的生命是上上下下起起伏伏，变化很大。我现在呢其实还是有变化，但是我很快的就会把自己又恢复到正常的状况。就是我这一次我在读经的过程当中，固定读经的时间过程当中一个多小时，也相对于我通过读经这件事情，这件事情引导在我跟叶老师
们也会透过就是读经彼此间比较自行的亲子关系，这个事情呢适合我用，不见得适合你用，但是建议可以试试看。那我是觉得说，在圣经里面你听见的应该不只是神的话，而是你是真正经历神。而那里还有一件事情，就是一个很建议的，我们是要有一个所谓的对于属灵的原则，但是有一件事情很重要，就是你自己要加倍一个属灵的敏感。因为你没有属灵的敏感，光是就那属灵的原则的话，其实你会不明白你为什么要如何做。对，
好，谢谢自然自然。
但
是
司机，不好意思，我们今天应该没有打算到很好时间，对不起。
我的怎么说呢？我的感悟来说，读经、祷告、加亲近来这么多，它还是属于20%的属于的原则部分的，而不是属神的生命部分。
可是，如果说你没有透过这样子如何装备自己？
所以牧师讲的目的就是说，让我们属灵的原则不要大过属神的生命，明白吗？我们在这儿不讨论。圣经里面有一句话说，没有意象民就放肆，民要干成一件事，他应该有一个统一的意象，就像回归了以色列人建城墙的时候，个人在自家门口来建这样城墙，他有统一的看见，统一的目标啊。神刚才说的，他不是要造一群罪人，然后借着基督来悔改得救进天堂就完事了。我们在认罪悔改的时候，我们已经得救了，但是神的目标他还没有完成。圣经告诉我们非常明确，神的心意他在教会的，不是基督的成功，基督的成就，教会也要成功。最后是教会预备好做心腹来嫁给基督，而不是我某个人。所以说，我的看见是，我追求属灵，就像中世纪的那些，怎么说呢？躲在山里面灵修的那些人，远离教会，他们自己属灵上的追求，灵命跟神连接，这不是神心吗？对不起，刚才赵敏也讲到，教会是把我们拉在一起，来支撑我们一起走下去的一个这么一个组织。我们是要一起成长，最后要教会的成功成为圣洁，才能够达成神的心意。最后提到天上的是教会，不是我们一个人。我最近学了一门课，里面意向使命，使命是什么？就说无论个人、家庭、教会，都要成为耶稣基督道成肉身的见证人。这个其实我为什么选了这一个使命，就是说它和我们所有的七按标看到的这个是完全一致的。因为牧师想表达给我们的，就是说我们的七的那一部分，属神的生命的部分，是要我们最大，在我们生活里面，在我们的生命里面要成为最大的那一部分。而使命呢，我们的个人、家庭、教会，成为耶稣基督道成肉身的见证人。什么是见证人？什么是耶稣基督道成肉身？在我们信主的时候，他就把他的生命放在我们身上。我们要做的什么？圣经那么多经文告诉我们，我们要做的是致死我们自己，炼净我们自己，成为金金，最后只有金子，是吧？宝石才能够进天国。所以，就是我们生命部分，那七的部分才是我们要建造的。属灵的原则，追求圣经的知识，当然没有错的，它是我们的一个牵引，让我们知道什么是对的。但是更重要的是我们的生命。好了，现在就是赶紧进入我们下一个阶段，就是我们 要讨论我们明年的一个主题以及各项事工如何开展，来围绕我们的主题。明年主题，我们知识会经过这样的讨论，就是说，现在定的是以喜乐的灵建温暖的家。为什么这样来说呢？这些经文是我后来找的啊，就是说最初的感动，就是说喜乐，我觉得在我身上，在我个人身上是缺乏的。你像我最早的一个出发点就是啊，唱唱喜乐，唱不出吧？我觉得我唱出来的时候我没有喜乐，你知道吗？我是在喜乐的唱吗？没有。苦哈哈的来唱，看不到喜乐，这是一喜乐。建温暖的家，是因为去日内瓦教会他们20周年的时候，就是有很多分享，他们都叫什么小家，然后有一学生分享就是如何在小家里面得到关怀，处理生活中的一些困难，包括他们很多参加小家聚会的人，甚至没有去做。主人崇拜，就是因为时间关系或什么关系，罗马书这一章说，但愿神有盼望的神因信将诸般的喜乐平安充满你们的心，使你们借着圣灵的能力大有盼望。我为基督的缘故，就以软弱、灵有急难、逼迫、苦、困苦为可喜乐的。因我什么时候软弱，什么时候就刚强。喜乐，小孩子们出去了。我不知道现在我们在座的有多少能背出来圣灵所结的果子。
能
爱
喜乐，
能
平安，
温柔良善，信实节制。
你看，主日学老师和小孩子们都能背得出来。喜乐排在仁爱的后面，第二个，对我的感悟来说，我觉得喜乐简直太重要了，包括后面的忍耐，对不对？恩慈什么的，如果没有喜乐，我怎么跟你忍耐？但是喜乐从哪来呢？喜乐从哪来呢？第一个是仁爱，仁爱当时从神来的，对吧？然后喜乐，如果我对神有信心，才能够有喜乐。圣经里面告诉我们说，那么多软弱、凌辱、极难、逼迫、困苦，圣经又告诉我们说，凡是喜乐，你要喜乐，常常喜乐。那我问，你的生命垮了，能喜乐得起来吗？亲人去世了，能喜乐得起来吗？自己在病痛中能喜乐得起来吗？但是神说让我们凡事喜乐，常常喜乐。我想这是我们要第一个要学习的东西。喜乐它是建立在对神的信心的基础上，就是说凡事都有神的美意。如果我知道这个事有神的美意，那我为什么不喜乐呢？这是我对我自己的一个盼望，所以说也是对我们弟兄姊妹们的盼望。我希望在新的一年，我们能够喜乐的起来，即使在苦难中。但是这是建立，真的是建立在对神的信心的基础上的。然后。所以我们下面讨论的几个点，我们得快速的过一下。就说第一个，就是我们既然是喜乐的灵，建温暖的家，温饱船，建立温暖的小家，在小家里面把大家喂饱，来传福音。对，我们一定就是学习，是吧？可能是这个他们的一个成功的经验，如何在家里面来温饱船。这个现在不用想，我就说，如果大家同意的话，我们新年来都想一下这样子，对，如何在家里面，如何建立宝船的一个小喜乐的小家，然后 活动的话，就是说巴塞尔教会其实去年他们就想过来传福音，他们是每年有四次的一个传福音，都是因为每季度有一个第五个主日嘛，他们是没有讲员的，都鼓励弟兄姊妹们出来传福音。去年他们去了这个洛桑，然后也要来我们这边，就是说，但是我们今年的一个主日讲员是不太够，目前只有第一周和第三周有讲员。其他的当然也会安排一些，但是会比较少，可能每个月平均下来有一次到两次没有讲。那么按他们的一个怎么说呢？传福音他们一般是第五个主日嘛，所以就是3月30号。那么就是按照经验，就是可能29号周六来邀请的人，30号我们有爱宴，但是没有讲人怎么爱宴呢？所以说，就是他们也是有这方面的一些经验，就是啊，见证分享、音乐敬拜，就甚至一个见证一首歌，就是说最好是能够这个见证和这首歌能够有关联起来，也是非常的感动人。对，所以我们可以考虑这样子。然后刚才说今年我们支持宣教的，支持这个怎么说呢？音乐敬拜这样的一个预算，然后明年我们希望在青年团契里边多支持支持，然后有这样的一个预算来支持青年团契的一些活动，不管是聚餐、外出什么的，但是需要带领的同工来有个报告预算的一个规划，对吧？或者说我们随便对。然后另外就是鼓励我们有这个属灵的建立。目前我们秋寒姊妹、魏芳还有我有报这个向乃木的培训。然后向乃木培训就是刚才为什么我没有选择一些神学院或者什么的，就是说神学院很多就是要学习这个系统的学习圣经，并且有这个很多有这个希腊文、什么希伯来文这些外语学习，我觉得很多就变成了一个研究，甚至很多人就是学了博士什么的，反而跟神的关系就远了。或者是说，我是深造出来的，我有这个文凭，我说的就是对的，就是有这样骄傲来绊倒人。但是，就是说向乃木他对学员的要求就是说，你一定要有一个好的见证，就像我刚刚说使命，意向于使命，使命就是说你个人、你的家庭、你所在的教会，他要成为活出这样基督的生命，成为耶稣基督道成肉身的见证人。不追求，我们不是说我学了这个东西，我要去做传道人，我要去上台，我要去做牧师。我们只是学习，我们只是让神的话能够在我们的生命里面活出来，就是也是要加大我们在这个七的这部分，是神的生命部分。另外，巴塞尔组织、巴塞尔教会真的是非常的兴旺。他们起初也是主学只有两个孩子，但是这几年发展下来，因着孩子的关系，然后让大人也是增长很多，并且有很多主学培训、什么讲道的培训。讲道的培训是张福森老师在线上，然后现在我们报名有赵玉姊妹、我和魏芳姊妹，就说鼓励我们大家就是多一些追求，多一些属灵的装备。然后同工的话，就是要真的是我不希望教会里边一直有老人像我这样的。我是在教会受洗的北北，然后又被赶鸭子上架做教会的领会，然后执事。但是我觉得我的生命可能没有，为什么我急迫去学习？我觉得我生命跟不上。因为有一句话说，你教会里边的领袖就是执事，你们的生命就限制了教会的一个生命发展。所以说我需要深造，然后另外按照圣经可能也都是我们 不能一直的这样子在这个岗位上，也需要有这个爱心眼，然后让新的人来带领。你看赵丽姊妹今年在这社会里面就让我们教会有很大的一个不同，对吧？否则的话，像我这样的老人就在这死气沉沉的，没有喜乐。对，然后另外对我们的讲台供应，
我也要为这件事情打掉多一点的同工来讲。
讲台供应也需要大家来祷告。其实，像这个巴塞尔他们也是，他们的长老都是，他们不是一个主流的讲台，长老也是需要简短分享。但是张老师的确还没有开始，但是我看了一点点他要求看的书，就是说真的是非常的适合，怎么说呢，刚开始带领的人，没有长篇大论的讲的，没有要求40分钟，甚至我们讲完讲一个多小时的这样长的一个讲道，就是短短的一节经文，但是非常目标明确，要把会众带到那个目标去。对，希望通过神的话语来带领吧。然后这些今天我们没有时间来讨论的话，大家就是把这个讲员的不足放到这个的什么里面，放在祷告里面，然后把这个属灵的培训，这个是自己想象，我们真的是不能这样坐着成为一个只听讲到的这么一个
自卑的
对懒惰的一个羊，对。
好 ，OK。我们可以唱最后一首歌，我们就散会了。来，好，我们一起站起来。你的那个什么歌曲？我们先唱 Chorus。来，我们一起站起来，我们同心合意，一起去唱这首歌。其实这个也是曾经的祷告，我自己我也不知道，这是圣灵。